好，各位弟兄姊妹早上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平安。
刚刚的一段介绍实际上是忽略了一段我在这个教会的一段时间啊，到这里的时候我感觉似乎穿越到了十年前。
剛才的介紹呢，我們漏了一段呢，就是我以前在這個教會服侍，很快就已經過了十年了。
在2011年到2013年的時候我就在這個教會。
在2011年到2013年我在聖道堂這個教會。
和馬弟兄還有 Debra 一起來服侍一個團契叫尼西米團契，那時候服侍的對象是 UCLA 的學生。
同馬信健弟兄同 Debra 姊妹一起負責一個尼希米團契，主要來到去服侍 UCLA 的學生。
那後來就因著一些的個人靈命方面的一些的原因，幾乎我自己那時候在一個相對來說是崩潰的狀態，然後就離開了這個教會，到了現在我所在的古區國語浸信會。
當時因為有些個人的因素，我就後來就離開了這個教會，就去到谷區的浸信會。
那去年的時候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們的孩子就到了 Michael 的家，然後我就去找我的孩子，就竟然見到了 Michael。
去年呢有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的仔女就去了 Michael 的家，當我去 Michael 家接他的時候，才發覺原來 Michael 在那裡住。
那在去年七月份的时候，我就带着我的孩子参加了这里的VBS。
咁旧年嘅七月，我就送我两个仔女参加咗呢度嘅暑期圣经班。
我就发现到这里面给我的一个感觉，哇，这个有些弟兄姊妹竟然见到我还会笑脸相迎。
我就发现，喺呢度仲有一啲弟兄姊妹我系识嘅，佢见到我咧仲系会笑脸嘅相迎。
我以为过了十多年的这个时间没有人再认识我啊。
我以为我们过了十几年了，应该没什么人会还记得我啦。
还更为惊讶的是有一两位的弟兄姊妹竟然还叫出了我的名字。
更加惊奇呢，竟然有一两位弟兄姊妹还叫得出我的名
字。所以被人纪念被人记得，我忽然在那个时刻就是忽然发现被人记得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一件事情。在那个星期我整整这个喜乐高兴了一个星期。
我突然间发觉被人记得呢，原来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来。所以那个礼拜呢我就特别为了这件事很开心。
好，那我今天就是非常的高兴跟大家来分享一段的信息，能够站在讲台上。那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信息的主题是不要忽略伟大的救恩。
今天我很高兴能够同大家一起分享一段的圣经，我今天分享的题目就是不要忽略伟大的救恩。
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
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第二章一到四节。
我在第一次到一个教会讲道的时候常常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我只有一次的机会，那我要讲什么？
我通常去一个教会第一次去讲的时候，我自己就会问一个问题，我如果只有一次机会去这个教会讲，我要讲些什么呢？
我要选用哪段的经文？
我要讲哪一段经文呢？
以至于我第一次讲完或许后面没有机会的话，那我没有什么遗憾。
如果我讲了一次之后以后就没有机会的话，我希望我不会有任何的遗憾。
那我今天选择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的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
今天我要选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二章一到四节。
大家可以跟着我可以一起来再读一下这一段的经文。
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读一下这一段的经文。
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所以我们当越发珍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启示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 同坐
他们做
做见证。那今天我会通过三大部分啊，让带大家来进入到希伯来书听众的当时的场景当中，并来思想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
我今日会用三点来到同大家去思想在这段希伯来书的经文里面啊，究竟有什么场景是我们要来到学习的。
第一个是救恩的确实，实际上如果救恩不是确实的，那所谓伟大的救恩就没有一个基础，这个是在第三节到第四节。
第一个重点就是救恩的确实，如果救恩不确实的话，那我们说救恩的伟大就没什么基础了，这个是从第三第四节那里看到的。
那第二点我们会讲救恩的伟大，那救恩的伟大是一个事实的话，它到底伟大在什么地方？
第二点我们是讲救恩的伟大，如果救恩是伟大的话，究竟伟大在哪一度呢？
那第三个就是这么伟大的救恩，我们竟然如果忽略的话，那会带出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第三点就是这个救恩要这么伟大，但如果我们忽略的话，究竟会有什么后果呢？
大家知道，就是说，当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希伯来书，如果你读过希伯来书的时候，你就知道希伯来书的一个主题就是超越的基督。
如果大家读过希伯来书的话，你会知道希伯来书的一个的重点就是超越的基督。
那在今天我们看的这一段的经文是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有五大的警告，非常严厉的警告。那这个警告呢，这里读的经文呢是第一个警告。
在希伯来书里面记载了有五个很大的警告，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就是第一个的警告。
那今天就是听完到之后，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一节经文。
今天听完道之后，我希望大家可以至少记得到一节的经文。
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
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
如果你记不住这一节的经文也没关系，只需要记住一个短语。
如果你记不到整节的经文都可以，只需要记一个很短的一句，
就是我这么大的救恩，
就是这么大的救恩。
在你平时的时候，你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中，或整整一个星期，或者甚至整个一年啊，你都可以根据这么大的救恩这一句的反问或者是警告来思想几个问题。
你回到家，或者你在以后成年的时间，你都可以用很简单的去记一个问题，这么大的救恩是用这个来到去决定你究竟怎么去生活。
救恩，伟大的救恩怎么在我心中显得伟大，这是如何发生的？
伟大的救恩怎样在我的心中显出它的伟大呢？是怎样发生的呢？
那如果伟大的救恩在我的生命当中似乎是非常的渺小或者是不伟大，那原因到底是什么？
如果这个这么伟大的救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却是似乎很卑微很少的话，究竟问题在哪里呢？
那如果救恩的伟大，我真正的体验到救恩的伟大，伟大的救恩在我每天的生活和生命当中变成一个现实，那会发生什么？
如果这个救恩真的这么伟大，它在我的生命里面又是真的这么伟大的话，那究竟在我每天的生活里面应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那在我的生命的当中，在我的家庭当中，乃至这个教会的当中，
在我自己生命的当中，在我的家庭当中，甚至在这个教会当中，
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
我们一起来做个祈祷。
亲爱的天父，今天我们清晨的时候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让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能够来聆听你的话语。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求你亲自对我们来说话，也让我们心里能说，主啊，我在这里，仆人静听。
天父，我们今天早晨在这里，我们要听你的话，求你亲自来到开我们的心，给我们有这样的态度，主啊，仆人敬听。
好，第一点我们来讲救恩的确实。
好，我们来看第一点，救恩的确实。
救恩如果不确实，那所谓的伟大，那就是建立在沙土之上或者是谎言之上。
如果救恩不是确实的，那我们说这个救恩很伟大，其实就是建筑在一些沙土上面的。
如果你去观察这个世界，那特别是中国大陆背景的，我们就知道所谓的伟大是可以制作出来的，是可以设计出来，是可以包装出来的。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特别如果我们当中有些在中国大陆背景的人， 我们就会知道很多时候这个伟大是我们自己人去制造出来的。
那一旦真相大白，或者是经过一段时间真相大白的时候，这些伟大的人设就会崩塌。
往往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会发觉这些所谓伟大的人呢，其实就是会崩溃的。
因为世界上所谓的伟大的这些的人物，他是需要掩盖，他是需要装饰，他是需要来制作的，他需要用一系列的来谎言来维护他的伟大，但终究经不起时间和事实的考验。
因为世界上这些伟大的人，很多时候他们经过装饰，经过掩饰，经过很多人的因素来到 去营造出来，或者甚至是讲大话，经过时间考验之后呢，往往他这个的伟大就经不起考验了。
但是神所启示的圣经，他从来不回避揭示圣经当中伟人的罪性或者是他们的诡诈，是吗？
但圣经给我们看到，从来没有隐藏那些他认为伟大的人他们的软弱，他们 的弱点的。
但与此同时，圣经更从来不掩饰的来表达基督的伟大。
但是圣经却从来没有去任何的隐瞒的去表达耶稣基督的伟大。
那如果救恩真的是真实的，是确实的，是坚实的，那么救恩的伟大那就是确确实实的伟大。
所以如果救恩是确实的话，那他的伟大就真是确确实实的伟大了。
这样的一个伟大的救恩就是一个有一个磐石般的一个基础，不会崩塌，不会瓦解，更是带领我们去越来越郑重的来去看待。
所以这个伟大的救恩就会有一个很稳阵的基础，一个磐石，它是不会去崩塌的，就让我们能够可以经历时间考验。
而且不仅仅是没有信主的人渴望进入到救恩当中，而且我们已经这些信主的人更是能够切切的盼望去体验救恩的伟大。
不但未信主的人他们会向往想得到这个进入这个救恩，就算我们已经信了主的人，我们都会去向往去体验救恩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实际。
那救恩的确实性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呢？大家可以看第三节到第四节啊。
救恩的确实性究竟在哪里呢？我们来看第三和第四节。
救恩的确实性在这里面主要是有三个层次所确定的。第一个，
救恩的确实性在这里只是有三方面来到去确定的。第一方面，
那第一个层次在这里面有讲到，这救恩是主起先亲自讲的，或者是他亲自来宣告的。
这里的第三节就是救恩最起先是主亲自讲的，
这是确实啊。那第二个层次是后来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
那这是第一个层次，就第二个就是后来听见的人就帮同我们证实了他了。
那第三个层次大家可以看到是在第四节，就是神做见证。
第三个层次在第四节那里看到，就是神他所做的见证。
这救恩是神亲自参与并且做见证的。
这个神，这个的救恩是神亲自参与并且做见证的。
那当然大家看这段经文呢，神怎么样做见证呢？就是用了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和圣灵的恩赐。
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怎样做见证呢？就是用各样的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
那当然我们会想到就是这个救恩的确实性，那主亲自宣讲的，主亲自讲的，那到底是在什么样的地方呢？那后面听见的人怎么样又是来证实的呢？
所以我们就说，这个救恩是怎样主亲自来讲，而后来的人又是怎样听到之后跟我们证实的呢？
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五节，就是这位的耶稣出来开始刚开始传道的时候就宣告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我记载，耶稣一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就宣告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当我们去看这个四本的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
我们看到四福音里面都有记载，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就走遍各地的地方，在会堂里面宣讲福音和医治病人。
所以这救恩是主起先亲自讲亲自所宣告的，而神又在过程当中来做见证。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救恩是主一开始的时候他亲自出来讲的，然后我们看到神是透过很多的神迹奇事来到去做见证。
大家看接下来，大家看第三节的时候，后面一句话说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
然后这个第三节的后半部就是说到后来的人，听见的人就帮我们证实了。
大家在这节经文里面可以看到似乎是有三个世代，第一个就是耶稣，然后后面是后来听见的人，然后再是我们。
在这里我们看不看到其实有三个时代的人呢，第一个就是主自己讲的，跟着就是听见耶稣那些讲这个福音的人，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人。
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和听众算是现在的话来说算是第二代基督徒，他们自己并没有亲眼的听见主自己所讲的福音。
希伯来书的对象和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是这所谓第二代的基督徒，他们自己没有亲眼见过耶稣的，
但是他们所接触的就是那十二个使徒以及在复活的当中耶稣向五百多个弟兄显现的这样的一批的人。
但他们所接触的就是透过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和后来向五百多个弟兄显现的这一班的基督徒从他们那里知道的。
那他们听见的信息呢，就是主亲自所宣告的救恩信息。
他们所听到的就是曾经主亲自宣告的救恩的信息。
那这批的人，当我们在这个群体当中，这些的第二代在这个群体的当中的时候，就可以交叉验证和做一些的确认，这信息的确是真实的。
所以当我们来到这个第二代这个群组的里面，我们可以去做一些的印证，知道他们所传的是真的。
那一个人说一件的事情，可能我们是会打一个问号，是真的吗？是吗？但是你周边的人，十二个使徒，或者是五百位以上的人同时说一件事情，这是真实的。那我们基本上是可以确定这件事情是真实的，是吗？
通常如果你只有一个人讲的说话呢，你会将他的可信性打了折扣。但如果是有十二使徒，再加上五百几个这些基督徒，他们一起来到做的见证，我们就会知道他们的见证是可信的。
那就如一个人说，哎，我们教会的某某弟兄或者是姊妹，一个人说他好。
如果我们教会有一个某个弟兄或者姊妹，只有一个人说他好，
那听见的人说，哦，好吗？真的吗？
我听的人呢就会说，是吗？真的吗？
但是当他听到所有教会的弟兄的姊妹，一大批的弟兄姊妹，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说他好的时候，哎，他就产生这种的信任，心里会说，哎，真的好。
但如果当他听到教会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说这个弟兄或者姊妹好的时候，他就能够产生对这个弟兄或者姊妹的信任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救恩是后来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
所以这个救恩是后来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的，是实实在在的。
那当我们再次的回到这些的十二个门徒，主耶稣被捕的那一夜，这些的门徒是树倒猴身散是吗？都逃跑了。
如果我们回去当耶稣当日是被捉拿的那晚，我们看到他那些门徒其实都是很害死，是走散的。
但是三天之后，同样是这些的门徒面对迫害甚至死亡的时候，他们却欣然的接受。那什么样的经历才能把这一群懦弱的人转变成无畏的勇士呢？
但经过三日耶稣复活了之后，他们这班人就完全不同了，他们是很有胆量的去传讲这个的信息。究竟什么东西是改变了这班人呢？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那这中间必然是发生了惊世骇俗的事情，
当中一定是发生了一些惊世骇俗的事情了。
那就是他们亲眼见到了主耶稣的复活，
就是他们亲眼看到耶稣的复活，
他们亲眼的见证了主耶稣在带他们的时候所宣讲的救恩的信息的确是成就了。
他们是看到当耶稣还在他们当中所宣讲的这个救恩的道理，现在结果真是成就了。
那支撑他们做出这种的行动并不是纯粹的信念，
所以他们能够有一种这样的行动，绝对不是一种突然间发生的事。
那支撑他们的正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一个救恩的历史事实。
他们这个这样的改变可以是反映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历史事实。
那有一本的注释是说，注释的书说，这里面他讲到神同他们做见证嘛，那这里面用的是法律的用语，代表了神进入历史的法庭的当中，证实那些借着宣告救恩而跟从主之人的见证的的确确是真的。
有一本注释，圣经的注释书是这样说到，这里所用的证实这个字是一个法律的用字，是来到讲到他们这些这样的行为是确确实实有一个法律的那种的特点在那里的。
所以不仅仅是从人的角度或者是常识的角度，我们主耶稣所宣告的救恩信息是确实的。
所以我们不单止说从人的角度看到耶稣的复活是确确实实，
更是从神和圣灵的角度，是神和圣灵都见证了肯定了我们主耶稣所宣告的救恩信息，
并且从神和圣灵的角度他们都印证了证明了耶稣这个复活是事实。
那救恩的确实性在真实的历史当中是的的确确的
奠定，救恩的确实性在历史当中是很确实实在在的，是被证实的。
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还有一些没有信主的
慕
道友吗？
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些未曾信主的慕道的朋友。
那对慕道友来说，可能会就是会有一些的慕道友说，哎，从哲学的角度或者从思想的角度，神学，哎，我非常喜欢基督教的神学思想，但是心里会有发出一种的疑问，说，哎，这耶稣这个人物是不是杜撰的，历史当中杜撰的？
我们当中有些慕道的朋友可能说，我很喜欢听一些神学、一些哲学、一些思想的东西，但是耶稣这个人究竟是不是一个真实的，还是一种杜撰出来的人呢？人物呢？
那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用这个实用主义的观点说，哎，我愿意信基督教是因为喜欢里面讲了许多做人的道理，而且耶稣这个人是非常的良善，他是一个伟大的教师。
很多时候我们也都会从一个实用主义的角度来到去说，哎，耶稣这个人他是很伟大的一个教师，我们要跟他学一下怎么做人。
那至于圣经里面所讲的到底是不是历史的事实，那并没有什么重要性。
咁究竟圣经里面讲的是不是真的历史事实呢，就不是那么重要啦。
那对于这个初信者或者是知识分子来说，常常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是主耶稣变成一个抽象的符号。
很多时候在一些知识分子的当中，耶稣基督变成一个很抽象的符号，
没有当作实实在在的历史的人物，他成就了伟大救恩的历史人物，
没有将他当作一个实实在在的历史人物，是完成了救恩的一个人物。
所以基督的信仰从来没有过我们的内心，只是过了我们的大脑。
所以很多时候基督耶稣的信仰是没有经过我们的内心，只是经过我们的大脑。
那我们常常也有这种的挣扎，就是我知道了许多的关于耶稣的事情，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挣扎，就是我们知道很多关于耶稣的事情，
却活不出耶稣的样式，
但却活不出耶稣的样式。
那有一句话就是一学就会，一看就懂，
有一句话说一学就会，一看就懂，
但是一用在生活上面就废了，一用就废。
但一用呢就废了，就没用，作废。
那其实判断一个历史是否可信或者是让人信服的话，那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进行查考。
其实要判断一个历史究竟是不是事实，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去查考。
那就是圣经当中所记载所发生的事情和最早的记录之间的时间间隔到底有多长，那当然是越短越好，如果是越短的话，记录的可靠性就越强。
第一个就是究竟圣经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和我们现在有的最初那件事情的记录中间时间究竟相隔多久，越短是越好的。
那最早的记录跟我们现存的手稿之间的时间间隔 有多长，那当然也是 越短越好，那保真，越短越保真。
最早的记录和我们今日仍然有的手稿之间那个时间是不是很短呢？当然也是越短越可靠了。
那第三个就是今天我们手里有多少不同的版本的这些的文本，数量有多少，当然是越多越好，在内容一致的情况下。
第三个就是在今日我们手头上究竟有多少个版本，有多少份这个记载这件事情的文件呢？当然这个就是越多越好了。
其实在这张的图上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在古时现在保存下来的希腊文的新约的手稿就有5000本，而拉丁文的新约的手稿就有8000份左右，加上其他的语言，所以现在新约留下来的手稿就超过了20000份。
在这个表我们最底下那行，我们看到圣经呢今日有各式各样的抄本传流下来，总共有20000多份的。
那这里面这张图表倒数第二个的伊利亚特，荷马的伊利亚特，那是西方历史当中留存手稿的数量最多的，那也不过是600多份而已。
这个表里面所列的都是那些希腊的一些的古文献，那次于圣经新约圣经的呢就是这个荷马所作的伊利亚特这个的这卷书的著作，那它只有600多个的手稿而已。
那我们现在读的福音书基本上都是在主离世后几十年就写成了，那保罗书信就更近，就是主离世5到10年左右的就写成了。
我们今天所读圣经里面的四福音书是耶稣之后大概30-40年之内就写成，保罗所写的书信更短了，就是大概5-10年之后就已经写下来。
那主耶稣的生平事迹都是有同代的人都完成了，并会在同时受到其他的周边同辈的人的考验。
耶稣的生平是他当代的人基本上在他们的一个人生里面就已经写好，所以他们是能够经得起他同辈同时生存那些人和耶稣时生活过那些人那个的考验和印证的。
这个历史的当中关于亚历山大的记载，他最早是写于公元100年左右而死后，但是呢亚历山大死于公元前300多年，所以中间跨度了400年的时间，但是呢大家可以看到福音书它的间隔是非常的短的。
我们知道亚历山大这个王他是死于大概公元前100年，但是他写的东西是大概公元前400年，但是记载有的版本是公元前100年，所以经过了已经有300年的时间了。
所以在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新圣经新约它的写作跟文本之间的时间的间隔是小于80年，而现在所存在的一些的古卷的话，伊利亚特都已经达到了500年，然后1400年的这样的间隔的时间。
在这个表我们看到那个的相隔的时间，就是那件事情发生和写作记载它的时间，新约圣经都是少于80年，但其他的这些文献最短都成500年的。
那说了这么多目的到底是什么？就是要让大家从现在的角度，我们已经在公元两千多年，再回头一看的时候，也是这些的信息也是在印证福音书所代表所带出来的信息的的确确是确实的。
我们为什么说这么多东西呢？就是说从今天我们已经过了20世纪，看回转头我们看到圣经福音书那些的文献那些记载，可以让我们看到它们是确确实实的历史的文献来的。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相信福音书的历史性的事实，不仅仅是我们信心的一个幻象，也是从实际的从 common sense 从常识来说，历史的角度也是站得住脚的，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说相信圣经这个的真确性，不单只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的信念，更加是从客观里面我们看到是历史上我们可以去印证它是一个用我们的普通常识这样的角度都可以看到是很可靠的。
所以救恩是一个确实的，是真实的，是历史性的关于耶稣基督救赎的故事。
所以救恩是真实的，是有历史性基础的一个救恩的故事。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讲进入到救恩的伟大。
我们跟着下来我们就看救恩的伟大。
那在ESV 的英文的版本当中，它有讲到这么大的救恩，翻译就是英文是 such a great salvation。
英文的 ESV 这个版本翻译这个第三节这么大的救恩是翻成 such a great salvation。
所以救恩到底伟大在什么样的地方，以至于让作者发出对救恩进行用伟大来描述的同时，又是对忽略这样伟大救恩提出了严厉警告的这个同时。
所以这个救恩究竟是怎样伟大法呢？以致圣经会讲到这个救恩很伟大，但同时亦都去警告如果忽略这个救恩那个的危险。
我们立刻会冒出来的一个问题，如果救恩的确是那么的伟大的话，那怎么可能来产生忽略？
我们可能就会立刻产生一个问题了，如果救恩是这么伟大的话，我们有没有可能会忽略它呢？
就像在我们的中间有一头大象在我们的中间，
就譬如说我们中间有一只大象，
我们怎么可以忽略？
我们怎么可能会看不到它呢？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能会碰到，我们也可以绕过它，但是我们忽略不了这样的一个事实。
我们可能会看到它，甚至掂到它，那有什么可能我们会忽略到它呢？
但实际上的确是有这种忽略的这种的风险和危险。
但实际上真的会有这种忽略的风险。
那我可能在讲伟大的救恩之前，我们可以先需要来认识一下到底救恩到底是什么。
咁我哋讲话呢个救恩好伟大之前，首先好简单要讲一讲究竟呢个救恩系咩嘢呢？
那救恩是不是就是简洁的描述为一些的，就是说信耶稣就上天堂是吗？或者信耶稣就得永生？
我哋好多时会形容救恩就系信耶稣可以上天堂，或者话信耶稣就得到永生。
那救恩是不是仅仅是得到一些别人无法得的，在其他的宗教当中没有办法得的，关乎现在和未来的一些的好处？
咁救恩系咪净系关于其他宗教所冇俾嘅，能够得到一啲今生同埋来生嘅一啲益处呢？
那救恩难道仅仅是解决你我罪的一些的问题吗？
救恩难道只是单单去解决一些我们罪的问题吗？
那在救恩这个词在希伯来书当中出现了七次。
救恩这个字在希伯来书出现了七次。
那这位的耶稣呢，他也被称作是救恩的先锋，或者是救恩的元帅。
耶稣在希伯来书里面被形容为救恩的先锋，或者是救恩的元帅。
那救恩从希伯来书的，用希伯来书作者的语言，用希伯来书作者的语言，或许可以这么样的来进行描述。
如果用希伯来书作者的语言，可以说对救恩有这样的描述，
那就是上帝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救恩的元帅，他成为血肉之体。
就是神差遣他儿子耶稣基督作为救恩的元帅，他得着这个血肉之躯，
那为人人尝了死味，借着他的死，然后让死亡洗净了人的罪。
然后他为人人尝了死味，藉着这个死，他就使每一个人都可以胜过这个死亡。
那这位的耶稣要把人从罪恶惧怕奴仆当中释放出来。不仅仅如此，神的儿子要带领你和许多神的儿子和或者是他的弟兄来进入上帝的荣耀。
所以神的儿子不单止将我们从惧怕这个死亡那里来到拯救出来，他更加要率领他的兄弟姊妹，他的兄弟就是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进入神的这个国度里面。
那救恩到底伟大在什么样的地方？
那救恩究竟伟大在哪里呢？
那我们在这里面的第一节跟第二节，实际上可以看到救恩的伟大是在于律法的对比和背景的当中，用一种由小到大的一种的论证方式，从律法到救恩，让当时的希伯来的听众切切的感受到救恩的伟大是超过摩西的律法的天使所传的话语的。
在希伯来书的第一二章那里，其实是用一种渐进式来到让我们看到从律法到救恩是一个渐渐从细到大的一个的进程。
那天使所传的话实际上就是西乃山的山上，西乃山的山上就是摩西，就是天使借着摩西所传的这个话语。那天使是中介，那他如果是 违背了这些的律法，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在第二节这里讲到藉着天使所传的，这个其实就是指律法。这个神藉着天使去传律法给以色列人，如果以色列人去忽略这个的律法，后果是很严重的。
而救恩的信息是不是天使，而是主他亲自来传达的，亲自来宣讲的，不是在西乃山，而是他自己成为一个血肉之体。
但是这个救恩呢，那个的相对的地方就是不是天使传，不是在西乃山那里传，而是耶稣亲自成为血肉之躯来到我们当中去传的。
那如果忽略耶稣所亲自讲的这么大的救恩，那叫远比来悖逆律法要更加的严重。
所以如果我们去忽略耶稣亲自来传的这个的救恩，那个的后果就远远比我们忽略去守律法的后果严重了。
那在一本希伯来书的概论当中，有一句话是说，这救恩正如希伯来书作者所说的，这么伟大的救恩不仅超越摩西带给以色列的信息，也具有末世的性质，它的重要性和终极性质让西乃山与之相比都黯然失色。
有一本是关于希伯来书的辩论的书里面，就是讲到这个救恩的伟大是远远超越那个藉着天使传的这个的律法。
那不仅仅如此，当我们讲到救恩的伟大的时候，我们更是想到救恩的成就者就是基督，他是一位伟大的一位的基督。
我们并且我们看到这个救恩为什么伟大呢？因为他的成就者就是耶稣基督，他是一位伟大的基督。
那在整本的希伯来书都在讲基督是更伟大的那一位，是更超越的那一位。
所以整本希伯来书都是讲到耶稣基督是那位更伟大的、更超越的那位。
那在第一章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这位的基督是超越众先知的，这位的基督是超越众天使的。
在希伯来书的第一章那里讲到基督是超越众先知，也都是超越众天使。
那这位的基督他是创造者，他是万有的承受者，基督他是神，他是世界的护理者。
因为基督是创造世界的，也都是世界的护理者。
那基督是救赎者，基督就是那一位神所高立的君王，是远超过天使的。
基督是那位救赎者，他是那位神所立的君王，是远远超过天使的。
所以这一位希伯来书的作者来挑战他们这些的读者，来面对基督的超越。
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挑战他的读者，来到面对耶稣基督的超越。
同时从反面来凸显出，如果忽略基督的超越，那是一个何等坏的信息。
所以从各种这个角度来到给我们看到，如果我们去忽略耶稣基督这个的救恩是几咁大的一个的罪呢？
那我们再往希伯来书再往后看的话，我们就知道基督不仅仅是超越众先知、超越天使，他也超越了摩西、约书亚、亚伦。
所以如果我们继续看希伯来书的话，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不单止超越天使、超越先知，他更是超越摩西、超越亚伦。
耶稣基督他成就了人间祭司所不能成就的事情，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耶稣基督是造成了一些人间的祭司所做不到的事情，就是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去到神那里。
所以当我们去看整本希伯来书的时候，从他的身份、从他的位格、他的职分以及他的工作，都可以来显出让我们基督的伟大和超越。
所以我们从整本希伯来书里面看到耶稣基督他的位份、他的超越，各方面都可以看到他实在是一个伟大的基督。
那救恩的伟大是一个事实，是一位伟大的救主所完成的伟大救赎。
救恩的伟大是一个事实，因为他是由一位伟大的基督所去完成的。
那不过就是大家会可能会产生一个问题，那我怎么样去体验基督的伟大呢？
大家可能会有一个问题，那我怎么去体验基督的伟大呢？
那我要引用另外的一段保罗的一段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他在这里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佩服的，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
我要用另外一段的经文，是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保罗在那里说，我是一个罪魁，
如果你要体验救恩的伟大，第一点就是你对罪的意识是不是在每天的当中是不是加深的。
所以大家要体验这个救恩的伟大，第一样东西就是去体验究竟我对罪的认识是不是需要加深呢？
你能不能像保罗一样承认说，其实在这里面你去看英文的话，我是个罪魁，用的是现在时态。
你能不能好像保罗那里所讲用一个现在式的来说，我是一个罪魁。
你有没有一种强烈的意思说，哎，我是在这个教会当中的罪魁，或者是我家里当中的罪魁？
你会不会有一种这样的强烈的意识，说我在这个教会当中是一个罪魁，或者在我的家里面我是一个罪魁？
我就是一个罪魁，是一个蒙了上帝大恩典的大罪人，但我竟然有这样一位大救主。
我是一个罪魁，就是说我是一个大罪人，不过我是蒙了很大的恩典被拯救。
那另外一方面，保罗他说，哎，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
保罗在那节经文也都说，耶稣基督拯救罪人，这句说话是十分可信，是非常可佩服的。
那你在每你如果你要体验救恩的伟大，那你在每天的生活的当中，那你对基督耶稣的救恩，你的佩服的程度是不是每天都在加增？
所以如果你能够体验到自己是一个罪人的话，你会不会能够在每日的生活里面更来到去体验到对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个认识加深呢？
当我们对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不断地发出心中的佩服的时候，当我们对自己能够心里向自己说，我就是一个蒙了恩典的罪魁的时候，
当我们不断去思想去欣赏到耶稣基督的伟大，他的救恩的伟大的时候，我们同时就去继续去想起我们是一个的罪魁。
那救恩的伟大在我的心中，在我的生命当中就变成现实。
这样的时候，救恩的伟大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可以变得很实在了。
那我就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个例子，也让大家认识到我最近几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我亦都尝试喺呢度同大家分享一个喺我自己身上嘅例子，透过呢个嚟到去让大家都知道下最近呢段时间我嘅生命有啲咩变化。
那在2019年的非常清晰啊 ，2019 年感恩节的一个晚上，那是我生基督徒生活的一个转折点。
喺2019年感恩节嗰晚系我基督徒嘅人生嘅一个好重要嘅转折点。
那从我是在高中的时候信主，已经不知不觉做了基督徒，在那个时候已经20多年的时间，然后又读了神学院，又做了传道人，然后呢又在服侍，又在教会当中的服侍，但似乎救恩却是在我生命当中的边缘而非中心。
我在高中的时候就信主，所以2019年那个时候我其实已经信主起码20多年，又读过神学，又有这个传道，又去服侍，但我发觉救恩好像在我的生命里面只不过是一种很边缘的东西。
那实际上我的生命的状态，生活的状态，在此之前都是崩溃的一种的状态。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哎，这是一位热心服侍的弟兄，
其实我那时候的生命是处在一个崩溃的状态，虽然表面上看来我好像是一个是服侍的弟兄。
那有一天的晚上，就是发生了一件，就是这一个晚上发生了一件让我太太都不认识我的事情。
在那个感恩节那晚发生了一件事情，是连我太太都不认得我的一件事。
那我真的是犯的错误太多了，所以我的太太就开始来数算我的错误。
因为我过去犯的错误太多了，所以我太太呢开始就跟我去计数，数我的做得不对的事。
那这些我都是承认的，
这些我都承认的。
那但是在那一天的晚，那一天我已经有大概20个小时没有睡觉。
但在那晚呢，我那时差不多有20个钟头都没有睡过觉。
那平时的时候我都有自己的策略来应对太太的一些的指责，但是在那一天的晚上，加上身体上在崩溃的边缘，所以就情绪完全失控，身体都不由自己。
我平時呢有我的策略怎樣 去回應面對我太太對我的這些的批評，但那天因為我已經太疲倦了，所以我當時情緒是崩潰。
那我在那我們住的那時候的公寓裡面在大喊大叫在砸牆，
我在我們住的公寓裡面，我那時候就大聲叫還大力打碰牆。
那就是在這樣的一個時刻，就是有一種的聲音來對我說，
在那個時候就有一個聲音這樣跟我說。
那我相信这是后来是发现是圣灵的一种的审判，他直接在内心的深处就指责我说，你就是那一个你老婆所说的自义自私自爱追求自我舒适自怜自爱就是自恋的这样的一个人。
在那时候当然之后看回我就知道是圣灵当时给我的一个指责，就是指责我是好像以弗所那里所讲的，你是一个自怜、自爱自私的人。
我曾经也知道这些的用词，我也在嘴巴当中承认我是这样的。
我曾经都知道听过这些的用词，我的口头也都承认这些的东西。
但这种的分辨和自以为有深度的这个认罪，甚至成为我在平常之前骄傲的理由。
但那些的认识却成为我去自意来到觉得自己是啱的那些的理由。
那我曾经以为我只要克服一两个没有克服的罪我就圣洁了，我就完全了。
我曾经以为我只要克服一两个 的罪的引诱我就会完全了。
那这种的经历好像是我在一个很深的游泳池里，我想潜下去触及底部，想要看到游泳池底部关于我自己的真相。
当时候的情况就好像我在一个游泳池里面想向个池底去游落去，看看在个池底里面看不看到我自己的真相。
那我以为触及到了，但是池底比我想象的更深。
我以为很容易就看到，但是原来这个池是比我想象更深的。
那这时候呢，在游泳池的上方有一根杆子，就是旁边的救生的杆子，直接戳在我的背上，一直把我一下子压到了底部，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下面的真正的真相。
我感觉就是好像在上面有一个人用一支嘢一路将我向下去压落去，压到我落到去个池底，终于见到自己的真相。
这个定罪的工作就是圣灵的工作。
这个定罪的工作其实是圣灵的工作。
那在那个时刻，我一方面既不敢相信自己是如此的糟糕，但与此同时又有那种说不出来的喜乐在我的心中涌流出来。
在那时候我是无法想象原来我自己是这么差劲，但是也同时有一种的喜悦在那里。
因为就在我真正的认识到自己就是一个罪魁的时候，突然发现耶稣基督救恩的信息真的是可信的，是可佩服的。
所以就是当我在那一刻认识到自己真的是一个罪魁的时候，我就能够体验到，哇，原来耶稣基督的救恩真的很实在的，真的可信的。
那当时候我太太给了我三个月的观察期，如果没有改变的话，那就离婚了。
这个时候我太太给我有三个月的观察期，就是如果我没有改变的话，我们可能就会离婚的了。
但因着救恩的伟大，伟大的救恩在我生命当中变得真实，救恩拯救再一次的在我的生命当中拯救了我。
所以这个救恩的伟大就真的在那次来显明出来，救恩真的拯救了我。
所以这样对伟大救恩的一个体验，直接改变了我对我在家庭里面与太太与孩子互动的方式，也改变了在教会的服事以及在海外校园的服事。
所以这一次的救恩伟大的体验，就让我改变了我在家里和我太太和仔女，甚至在校园团契的服事都有所改变。
这种的被福音被救恩的伟大所震撼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也让我知道了下半辈子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这个被救恩的伟大所震撼的那个经历，就让我更清楚看到我下半生应该要做些什么。
那就是让伟大的救恩在教会领袖和青年的群体当中显出真正的伟大。
就是让伟大的救恩能够在教会当中的领袖和信徒当中真的显出他的伟大。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会来讲这个忽略的这么伟大的一个救恩，实际上不仅仅是在我的身上，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经历和体验的这样的一个伟大的救恩。
第三点我们就要来讲这个这么伟大的救恩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去体验去经历的。
当看到第三节的时候，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
但如果我们忽略这个这么伟大的救恩的时候，我们怎样能够陶醉呢？
你是不是会觉得说，是不是太严厉了？是不是太严重了？这样的警告，我似乎有点受不了。
你会觉得这样的警告好像太严重了，是真的受不住了。
那希伯来书的作者，那当然是期待希伯来书的听众的一个回应是，当然我们不会忽略，我们怎么能忽略呢？因为我们已经经历了，知道了，并且经历了这么伟大的救恩。
希伯来书的作者当然是希望他的读者读到这句的说话之后，就会觉得，哎，我们怎么会忽略呢？我们已经经历过了。
那当我们来看这种警告的性质的时候，实际上并不是恶意的一种的指责。
当我们比较仔细来看下这个警告那个性质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其实不是一个恶意的指责，
而是一位宇宙心肠，具有牧者心肠的一位的长者对这批人的善意，却是带有非常急迫性的一个警告。
他是一个有牧者心肠的人，他是来到去对他所关怀他想帮助的一班人一个的关心，一个的所提出来的警告。
大家在高速路上开车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慢慢睡着了，是吧？然后慢慢偏离到旁边的时候，有那个就会发出巨大的一个噪音，是吗？
我们有时候在高速公路开车，慢慢慢慢合着眼瞓的时候，我们的车可能就飘离我们那条线，但我们突然间就会听到一些的大声的响。
这种的噪音虽然是听起来是非常的刺耳，但是它的目的并不是叫你就是翻车，而是说提醒你你应该回到正轨上。
这些噪音可能是 很难听，不喜欢听，但它的作用不是想你翻车，而是想你看到，哎，你要走回你那条的线那里。
那希伯来书的作者是敏锐地感知到了这个风险，
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很敏锐地感觉到这个风险。
与此同时呢，他又勇敢地来提出警告，让他们回到正确的轨道上。
然后他是很勇敢地来到提出这个警告，希望这些信徒回去正轨。
所以这是作者所发出的非常郑重的一个警告，不是说他们这批的人就会出现问题，而是要引起他们非常强烈的注意。
所以作者是要提出这个这么严厉的警告，不是说他们一定就会出问题，而是让他们提高警觉，是避免是有这样的问题。
那我们基督徒最大的危险，
我们基督徒最大的威胁，
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我们旁边的这些的弟兄或者姊妹来给我们一些比较大胆的善意的听起来却是刺耳的警告。
好多时候我们其实很需要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是出于善意，但是可能会讲一些对我来讲是刺耳的一些的提醒。
那约翰派伯一位牧者他这么说，
在泰国
John Piper、
这个 John Piper 约翰、Park 这个 的作者，
他讲到我们基督徒最大的危险就是每一天不倾听耶稣的救恩信息。
基督徒一个最大的威胁就是每一天很轻视耶稣基督那些的话，
不思想耶稣他的位格他的工作，不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耶稣的身上，
不去思想耶稣的位格，没将我们的眼目定睛在耶稣身上。
这也正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警告的，
这也是希伯来书作者所警告的。
所以基督徒，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需要有一个更大的意象，
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一个更大的意象。
不要满足于参加周日的聚会、周间的团契、灵修祷告，
不要满足于只是参加礼拜日的崇拜，平时参加团契或者平时也都有灵修祈祷。
如果你没有还没有配偶的话，不要满足于找一个基督徒的配偶。
如果你仲未有配偶嘅话，你都唔好单单满足佢，总之就揾一个基督徒嘅配偶。
不要满足于教会的活动，不要满足于教会的所谓的永续经营。
就唔好单单满足于教会嘅活动，唔好单单满足于教会嘅一啲嘅经营。
那当然，这些都是好事，都是最基本的。
啊，当然嗰啲都系好事，都系好基本嘅。
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让我们希望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一个更大的一个意象是，
但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希望我们看到一个更大的意象，
让伟大的救恩在你自己的身上不断的显大，
就让伟大的救恩在我们的身上不断的显大。
不但如此，不仅仅是自己经历救恩的伟大，也是借着宣讲和见证，让没有信主的人能够来回应伟大的救恩。
同埋唔单止系自己经历呢个救恩嘅伟大，更系透过宣讲嚟到帮助嗰啲未曾信主嘅人都能够经历呢个咁伟大嘅救恩。
那不仅仅是如此，更是帮助其他的弟兄姊妹同样来经历救恩的伟大。
亦都唔单系咁样，更系尝试帮助其他嘅弟兄姊妹一齐去经历呢个救恩嘅伟大。
这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更为更大的一个意象。
呢个系基督徒应该有嘅更大嘅意象。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哋一齐祈祷。
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借着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对我们发出语重心长的。却是刺耳的这样的一个警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藉着希伯来书二章的一到四节向我们发出这些语重心长但是可能是刺耳的一些警告。
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是要让我们 真正的来面对伟大的救恩。
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是要我们真正来到面对这个伟大的救恩。
我们在这里的时候也切切地向你祈求，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经历你救恩的伟大。
我们都为着我们这里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祈祷，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经历救恩的伟大。
不仅仅是在我们得救的那一刻，更是在我们今天我们每天的生活的当中。
不单止在我们得救那一日，也都是在我们今日每一日的生活的里面。
也求你让我们成为这一个伟大救恩的管道和器皿，
也都让我们成为你自己伟大救恩的一个管道和器皿。
在周边的一个社区，在我们洛杉矶和更大的世界，能够来宣讲来见证你伟大的救恩。
在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在洛杉矶我们的社区和更远 更广的地方，来到宣讲你自己伟大的救恩。
也求你让这样一个伟大的救恩让我们的眼睛能够打开，
也都透过这个认识伟大的救恩给我们的眼睛打开，
让我们看到我们周边的弟兄姊妹，我们整个的教会同样是需要不断的经历你救恩的伟大，
让我们看到无论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和我们的教会都很需要一起去经历救恩的伟大。
求你祝福这个教会，
神你祝福这个教会，
也祝福各位弟兄姊妹，
也祝福各位弟兄姊妹。
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以上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